们去参观了蒋的各个地方，蒋那到处都挂着他妈妈的像，就是一个充满了恋母情节的人。大家想还有恋母情节，这怎么能成为大独裁者？大独裁者应该连妈妈死在眼前都不带眨眼的，儿子死在眼前根本就不当回事，这才是大独裁者。大家想斯大林的儿子，人说跟你换，斯大林儿子二战中间被德国俘虏了嘛，人说跟你换一个啊，我们德国重要的人，斯大林都不换，说你把我儿子杀了，我根本就不换。蒋是这么柔软的一个人，而且骂起人来极为像一个怨妇，而不是大独裁者。大独裁者说这人可杀，比如说这人该杀这就行了，第二天就把他杀了就完了。他不，破口大骂，骂了半天也不杀。我看了四五年，因为是四五年说抗战要结束嘛，所以我看了四五年好几个月的日记，我觉得特有意思。从一月开始就开始大骂黄炎培，大骂所有那些民盟民主人士啊等等等等。骂黄炎培已经用到了各种，他特别爱用一个词骂人，叫寡廉鲜耻。因为他不是王阳明的信徒嘛，然后每天看曾文正公家书，所以他对于修身齐家儒家这一套有非常大的信仰。但是他同时还信基督教，这事儿挺逗的啊，又信基督教，大量日记后边写主怎么怎么着，可是同时又信儒家这一套，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这个，所以对所有的这些违反了儒家知识分子信条的这些人，一律冠以寡廉鲜耻。我看的日记里面，他骂几乎每一个被他骂到的人，当然前面都有什么卖主求荣，或者是等等等等，但是必有寡廉鲜耻这四个字。黄炎培寡廉鲜耻，宋庆龄啊，他的大姨子啊，他的伟大的国父导师孙总理的夫人也寡廉鲜耻。然后贵系寡廉鲜耻，啊，美国人寡廉鲜，美国人怎么就人？美国人本来就寡廉鲜耻，美国人没学过儒家，人家的人生信条就是寡廉鲜耻，他也寡廉鲜耻。然后怎么斯大林寡廉鲜耻？管斯大林，因为民国的时候翻译人名必须都是一个中国姓，所以大家看到民国时期的翻译都是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咱们叫斯大林，他们叫史太林，因为中国有姓史的这个姓嘛，是吧？就文龙史进。所以史太林，姓马当然好了，马歇尔啊，骂斯大林史丑，就是丑啊，丑角啊。后来骂尼克松泥丑，就是各种丑，各种寡廉鲜耻。我呢看完这日记，我给我乐的，我在洛杉矶最最最最近的一位哥们儿吧，就是这黄炎培的孙子啊，也是我国著名的大水利学家，后来被打成右派的黄万里先生的儿子啊，叫黄二桃。这个跟我关系极近，然后我就见着黄二桃，我说二桃，我今天又看见《简氏日记》里骂你爷爷了。二桃就在那儿乐，说那可不是得骂吗？其实就是民主人士倾向共产党，而且在报上发表这元旦宋词的时候歌颂了共产党，他在那儿骂，然后骂报纸，骂报纸这些办报的知识分子寡廉鲜耻，而且乃至宋明末年亡国都是因为这些臭知识分子。你说这像一独裁者吗？独裁者应该说把这报纸关了，关了不就完了吗？作者应该说把黄炎培给我抓起来毙了，毙了不就完了吗？他不，那骂完了，黄炎培依然好好的，该干嘛干嘛，在重庆该发表什么发表什么，报纸依然该登什么登什么骂他。所以我说，不具备独裁者气质这件事，对他的失败是极其应该说是最重要的直接的诱因。那后来其他的什么大家说的外因啊，什么军事上啊、经济上啊、政治上，我觉得全是外因。最主要的因就是他不具备这个气质，那你不具备气质就民主呗，又不行，又得自己当领袖，而且对自己当领袖还窃喜，气得看我有一天看一日记给我笑出声来了，说突然有人向我报告说共军挂着总理鱼和朱毛的像，然后他自己倍儿高兴，说共军挂着孙中山和鱼就是他自己，然后以及朱毛像居然写在日记里，对这件事很高兴。所以他读了那么多儒家的这东西，所以他对于当什么主公啊、当领袖啊，还是非常有那种非常 enjoy 这个。enjoy 成什么样呢？就我在美国还在旧书摊上收过很多民国时期电报，相当多的电报里管他叫主座，就不管是发给他的还是互相之间说主座如何如何，主座怎么怎么样，主座就是主公的意思啊，就甭管你是谁你就是主公，他很愿意干这事儿。而且到什么程度呢，这50年双十节的时候中央日报登出的照片他看了以后他觉得不太好看，日记里就写说 中央日报索印肖像不佳，恼怒不能自制，就恼怒到不能自制了，到这地步。他经常是这样的，他的日记都是上半拉气得不能自制，各种破口大骂，就骂得难听极了，然后下半拉都是可是我有主，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平静，就是后半夜经常都是主啊什么什么什么。其中还曾经写到，当时我抄那段的时候我都乐了，四九年双十节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看那个，就是因为四九年十月一号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嘛，所以十月十号他的双十节的时候看他写的什么，结果他写的主啊，我心已碎，我脑已枯，可怜的迷途小羊，又不可不看顾，已经成这样了啊！已经不光是一个怨妇了。他经常在日记里把自己比成主面前的迷途小羔羊。你说这是一个多矛盾的人？你要信主，你又觉得自己是迷途羔羊；可是你又信王阳明和曾文正公，就曾国藩吧？那你又要让自己修身齐家，你又让自己成为那种大儒。结果这俩特别矛盾的东西都在他同一个人身上诞生了。大家想想，这一什么样的，一 bipolar， 就是什么性格的人才会这样？恼怒的写了半篇，250字，就250，然后后边250字，主啊，你幸亏有你啊，你对我真好啊，然后如何如何，我要平静了，等等等等。但是第二天刚翻过一看，又开始破口大骂。台湾情报机构向他汇报说，宋庆龄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哇，天哪，气的那破口大骂，总理在天之灵，怎么怎么着？一会儿又是主啊，如何如何就。这样的一个这个性格简直是太可怕了。你说这个大独裁者，你要花你就花嘛，这有什么可阻挡？他又不，他又想花吧，可是又克制自己。三十多岁的时候，日记里那时候还没认识宋美龄呢啊。其实你说想花你就花呗，你姚野城都娶回来了，青楼女都请回来，不，每天都要克制自己，要修身。你说信王阳明吗？信曾文正公吗？然后就写说今天出去看见一个女的，然后就色心大盛，或者某一天说今天淫心又起，然后就必须壮士断腕，你就这什么人，这哪像一个雄才大略的。张学良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爸爸就是张作霖张大帅，叫有雄才没大略。张大帅是那种乱世枭雄，但是没有大略，没念过书嘛。说蒋先生呢，是有大略没雄才，讲到是文化知识什么各方面都有，对国际形势判断什么也都行，但是又没雄才。有雄才就刚我说的，把报纸关了，把人枪毙了就完了吗？又不，然后又想伪装成自己还好像挺民主。大家想，这么软的一个人，居然被历史的潮流推到了那样的一个位置。当然了，这不能说是机缘巧合或者命好。他虽然性格上有这个大缺陷，导致他成为不了独裁者，但是他性格上还是有其他的很重要的优点或者说强的地方，导致他能在当时那个乱世能脱颖而出，成为统治中国，应该说是统治中国最长的一位无效独裁者。有关蒋其实要讲的有很多很多，这个今天先跟大家聊一点他的日记。这个说几件跟哪儿都不挨的，但我怕不说就忘了的，我看日记的时候的小小的感受或者震惊吧，我觉得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啊，而且跟台湾有关啊。就是有一天我看到
1963年某月某日的蒋介石日记里，
我震惊了。那日记里写到说，今天见了傅作义派来的密使，传达了傅作义的愿尽所能配合。我当时看到这儿我都傻了。大家知道1963年是个什么年吗？1963年就是台湾准备反攻大陆的最高潮，而且是真的要反攻大陆啊，不是开玩笑，不是前前后后叫嚣，是真的要反攻。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经过了那三年最困难的时期啊，最混乱的时期，然后饿死了那么多的人的时期啊，那三年。现在我们的正式的媒体上啊，我们党的正式的这个说法叫三年困难时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进步。因为在我小的时候，那三年叫做三年自然灾害，包括那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上大学，清华大学啊，全年就喝个盐水，浮肿都成这样，光清华大学都成那样，那全国饿死了，具体数字我就不说了，反正是极为的悲惨的那三年，然后国家也混乱，饿殍遍地等等等等，啊，当时说自然灾害，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的正式文件里都不再叫三年自然灾害，因为我们现在开始逐渐正视历史。那三年风调雨顺， 那三年没有任何超过一个正常年份的灾害。当然咱不能说一点说这小河沟决个堤或者那儿有三天没下雨这也叫大灾害，那不是，其实就是人祸啊，其实就是，当然我们自己也承认了，我们自己承认在大跃进中间犯了错误，然后等等等等导致了那个现在叫三年困难时期。当然了，可以找一些外因啊，什么苏联逼着还债，但是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好，不多说这件事了。总之蒋是准备在1963年反攻大陆的，结果看到这居然傅作义，傅作义大家都知道，当年和平解放北平的时候啊，傅作义起义保留了这个北平的啊，完整的古城，结果居然派了密使到台湾来说愿尽所能，看得我当时浑身是汗。然后接着翻63年那一年又提到两次说傅作义那已经准备停党了啊，傅作义又派人来如何如何。当然最终没能反攻大陆是因为他派他儿子小蒋，蒋经国去美国找他们叫甘乃迪总统，因为他们要一定要姓中国姓嘛，就姓甘宁的甘，咱们叫肯尼迪总统，咱们没有姓肯的啊，咱们无所谓音译。找了甘乃迪总统，甘乃迪总统明确的向蒋经国表示说，因为正在跟苏联在硬碰硬的冷战，不想让他反攻大陆激化矛盾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坚决禁止蒋介石反攻大陆，最后才放弃。当然是气得不得了啊，骂美国骂的是一塌糊涂，他这里头骂美国骂的恨不得比谁都多，美国帮他最多啊。结果看到了这个让我震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那也许是那双方都是在试探底牌嘛，那你要说傅作义啊突然又开始卖了这边，又开始通他的雇主，傅作义本身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傅作义是阎锡山的晋绥军的主将之一，他不是黄埔系，所以他才跟蒋介石离心离德嘛，最后才能在北平说你们黄埔系将领上飞机送回去吧，我自己就啊和平解放了，所以本身也不是他嫡系，我是不太相信傅作义能够跟他来这个的。实际上蒋在大陆的最大的嫡系就是张治中嘛，张治中是国共代表团团长啊，这个张治中女儿也是我在洛杉矶特别特别大姐，叫张素九，我还问过张素九这个事儿。这张九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觉得啊，因为这个代表团上北平之前来谈判之前，张治中是首席谈判代表嘛，团长专门到西口，那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了，在西口遥控，到西口去跟蒋待了一天一夜啊，长谈了啊，最后才到了北平。然后当然那这些故事以后再给大家讲啊，那个当时怎么在北平，然后周恩来说你就留这儿吧，我们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了，不能就是张学良，不能再对不起姓张的朋友。然后张治中说那我的家属还在南京，然后一开门家属已经被南京地下党接了。这段故事因为张素九曾亲口给我讲过，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挺大的了啊，怎么地下党带他们到机场，居然从南京地下党能弄到飞机飞到北平去，双方是有默契的，说留一个人，因为那是蒋的最嫡系嘛，蒋的八大金刚之一张治中啊，留在了北平，就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傅作义可不是，我不太相信傅作义是真的又要叛变回来，我更愿意相信是啊，我们党我们中央让傅作义去试探一下，说我愿意当内应啊，就是蒋干嘛，就是蒋干的故事嘛，就说我愿意当内应，那你就这个告诉我你要怎么干，我好配合你套取情报，也许是这样啊。不管怎么样，我看到那时候大吃一惊。好啊，其实有关蒋介石日记也好，是有关老蒋小蒋也好，有无数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讲啊，趁这个讲台湾的机会跟大家多聊一聊，所以下期继续给大家讲两蒋的故事。